般的话，大家一定要记得，一般我们呢小组也好，唱诗，我们形成一个好习惯是什么呢？我们一般第一首歌最好是唱什么呢？唱那个关于颂赞神的这个属性的歌。一般我们鼓励保守的教会好，第一首歌一般我们都唱什么？就是关于赞美神的这个属性的，就是无论上帝没做什么，他做什么都是配得我们什么敬拜的。就是我们要注意，不能功利主义的思想。所以我们看啊，88首，我要颂主大慈爱。这首歌会唱吗？这首歌应该比较熟悉一点吧，那个第88首。好，这首歌哈，那我们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我们的主理也是这样的。第一首歌是唱敬拜神的属性的，第二首歌一般是唱十字架救恩的。一般的话，如果是主是三首，第三首歌一般都是为这个主为讲题做准备的。那有时候我们只唱两首就没关系，所以最好你们自己虽然平时随便选歌，还是有一个主体的这个属灵的一个引导，知道吧？不然的话，我们看有可能第一首唱歌就唱抒情的歌太厉害，所以呢，特别是刚来的或者不信主的人就觉得没有什么内容，他不知道为什么你们那么高兴，他不高兴，所以呢，因为你要神大家都要来认识。好，我们来请唱88首，我要颂主大慈爱。来，会唱的就大声一点，不会唱的人小声跟着唱，就可以慢慢来。来，预备起。
我要颂主大慈爱，口舌永和不停，但愿担当我忠心，流血赎我罪身，将我无悔洗白净，日日不胜亲近，神灵安居主爱里，永远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主的爱满足我心。欢喜，主的爱满足我心，我要颂主大慈爱，与众生同歌吟，心甘主爱激励我，满心火热如焚，但愿日清心间后恩无尽，主恩越久越深，
主的爱越久越深，主的爱越久越深，深如连深海洋，我要声嘶歌唱，主的爱越久越深，我要颂主大慈爱，远超无人心愿，从主莫测之丰富，充满无量充满，永远沉浸主爱中，时时有情笑颜，爱我总比爱到底，主爱永不改变，
主的爱永不
改变，主的爱永不改变，
从永远到
永远，我要欢声颂赞，主的爱永不改变。
好，感谢主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有两个不改变，上帝不改变，他的真理什么不改变，所以带出来他的爱， 也永不改变。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要诵读的大圣，每次我们睁开眼睛，我们要来颂赞我们的神。那我们来唱一下第二首，我不知道这首大家会不会唱啊？188这首歌大家有没有唱过？主能在旷野什么开道路？这是一首，然后我们相信神的大能，神已经为我们死而复活了，所以让我们能够相信，在主没有难成的事。这首大家会不会唱？没有的话，我们就先跟着啊，我们就唱188这首。如果不行，我们先听一下。好，感谢主啊！这首歌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哈，我很喜欢这个经文，就是主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什么开江河。所以呢，我们相信神在他们有难成的事，关键是这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还是要让上帝来满足我们自己的私欲？那这就不一定，那个神会不会成就我们的心愿？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神的心意来祈求，走神让我们走的路，他会给我们开所有的道路。好，我们来请张弟兄带我们祷告开始。
亲爱的阿爸父，谢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的独生救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埋葬，复活，主啊，感谢赞美你，你的深爱是何等的草木好生啊！谢谢主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是吧？感谢赞美你啊！你是我们用一生来送葬和追求仰望的，谢谢你啊！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刻啊！谢谢你保守我们的心啊，能够吃下你的话语，能够打开我们的心门去领受你的话语，是吧？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谢谢主，主啊，感谢赞美你，保守你的仆人当大牧师的口啊，传讲你真理的话语。主保守我们以下的时刻啊，我们能够安静我的心来领受 们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阿门。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继续查考约翰福音哈。我们请打开约翰福音，有圣经的。对我喜欢的就是大家注意形成一个好习惯哈。这次我们退休会讲员也鼓励我们，就是大家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最好用纸质的圣经哈。一般聚会里边确实 我也不太，但是你看我从来一般我是比较喜欢用这个纸平面版的圣经哈，所以我不太喜欢用手机看圣经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能够前后放。然后还用纸圣经，你可以随便的去找。所以呢，我们上个礼拜把第二章查完了哈。我们没关系，我们先读。今天我们先把圣经读，我们再复习一下前面的，我们再把今天我们来三章一个很伟大的经文在哪里呢？我们会读三章一到二十一节，三章一到二十一节，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文啊。约翰福音是我们是精选出来的哈，那经文。好，我们来看看。从我这里开始啊，到刘俊这里怎么我们就转到张林兄这里，从小红这里转到第二排，转到第二排又转到第三排，变成 S 型的转过来哈，每人读一节，每人读一节，变 S 型的这样转过来，把它转啊。我读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
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
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
尼哥底母说：“人已听到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一步生出来呢？”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
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呢？”
耶稣回答说：“有地以色列人的心中生，还不明白这些事吗？”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能信我们的证据。
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
除了从天降下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
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
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
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好，我们到这里读到二十一点，我们就写今天我们谈二十一点哈，这个经文非常重要的经文。那我们说，我们稍微回顾一下约翰福音，我们查完第一、第二章，我们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哈，是对约翰福音的一个序言部分、总论部分，讲到什么？讲到道的八个特征，所以我们再看他们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八节里面，我们看到了一个是道的八大特征是什么？我们知道这个道，你不能说什么掰成什么，当然首先不能够跟中国的什么老子所讲的什么那个道是完全不同的，这是第一个要注意的，中国人要注意一个误区，对不对？第二要避免什么？ 希腊人的误区是把道当作什么呢？当作一种理性，当作一种哲学的思想，也是错误的。第三种呢，现在有人把圣经翻译成英文的圣经，容易传误解什么呢？把道当作什么话？因为什么？因为原文他说英文没有翻译，就是 word， 不过用了大写的 W。他说话，那个这个也不是很严谨的。我们知道这个道，按照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十四节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感觉，道成了什么肉身，所以这个道只能指谁？耶稣，不能指任何东西，不能跟其他东西相提并论。耶稣可以赐给我们真理，他超越真理。耶稣赐给我们智慧，他超越智慧。耶稣赐给我们话语，他超越话语。耶稣赐给我们能力，他超越能力。耶稣赐给我们时间，他超越时间。耶稣赐给我们世界，他超越世界。看到没有？所以耶稣他是有位格的那位神的儿子，对不对？这个是不能动摇的。所以如果你读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到十四节，如果你把这个道读有任何的不要说都错了都不行，都偏差了都不行。你不能说这个道有可能是变成除了耶稣基督之外的任何一个可能性，也都是错谬的。所以这个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道呢是一定不能含糊，一定不能够跟其他的东西所等同，或者是往那个方向去靠的，不可以的。所以什么？因为在十四节说道成了什么肉身，只有基督成为了什么人。不，这个不能放到眼睛上，我戳到眼睛哈，这个尖尖的不要放到眼睛上哈，一旦那个戳到把眼睛戳了哈，不能这样做哈。好，注意了。所以呢，然后第一章我们看到还是讲到什么道与世人的关系，对不对？还有道与信徒的关系，还有道与世人和信徒的关系，这是在第一章里面序言里面很厉害的要解决的几个问题啊。道与世人是什么关系？无论你信不信他，也都是他造的。所以为什么叫畏罪是什么？是因为世人不信神就是罪，你不相信你创造的那位主，你就是罪。所以呢，这个是畏罪，圣灵呢是畏罪，就是因为世人不信他，看到没有？所以对这个，所以道与世人的关系我们不多讲了。第二个是道与信徒的关系，就是道什么，也就是什么，他今天我们会讲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怎么跟信徒发生生命的关系的呢？这个很难，本来是不可思议的。上帝是什么？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绝对圣洁公义的，对不对？结果他却跟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发生直接的生命的关系，这个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是讲道与信徒的关系，就是凡接待他的罪信他名的人，他就从他们全名做神的什么儿女。这个人不是从什么人意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什么从神生的。这约翰福音很宝贵的第十三节，对不对？好，这是序言部分，我们知道记得哈。一个是道的八大特征，你把这个八个特征你不能够把它割裂，就让我明白道只能指向耶稣基督。第二，道与世人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第二，道跟信徒的关系是什么关系？第三，道与世人和信徒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前一部分一定要搞清楚的。好，紧接着从第一章的第十九节到第一章的五十一节，讲到了一个大的主题是我们为主做的什么见证，就是施洗约翰和门徒为主做见证。那我们说施洗约翰是神预备的一个先锋官，对不对？好，施洗约翰以及和他的众门徒为主做的见证，我们重点在哪里？讲到为主做见证是两个中心不能变的。第一，你见证耶稣是谁，这是我们常常今天在教会里边也好，我们跟别人传讲，传讲的中心是耶稣是谁。第二，他做了什么，今天我们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读圣经，我们跟别人传讲信仰，我们万变不离其宗，你用什么方法介入那个福音的话题没有问题，每个人都不一样， 你的对象是不一样，对不对？他的文化层次不一样，他的感兴趣的话题不一样，你切入话题的方法可以有无数种，可以有处境化的去怎么跟这个身边的那个人展开福音的话题，这个真的是千变万化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你最后讲的内容是你跟我讲了半天的福音信仰，你要让我明白耶稣是谁。这我们看耶稣这里有两个，对不对？一个是神的羔羊，对不对？就是旧约所预言那位替罪什么所预表的那个献祭所那个羔羊赎罪祭，对不对？好，第二呢，他更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这两个是我们常常跟传讲耶稣的不能动摇的两个内容。他是神的羔羊，是旧约里边所预言，就把旧约也承接下来了，就是他是旧约所预言的那位替罪羔羊，也是上帝的儿子。他做了什么？既然是替罪羔羊，是除去世人什么
罪孽
的，是来为我们受死埋葬，代替我们的罪的，来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一个中保，一个赎罪祭，这个是很重要的，对不对？他做了一个。第二呢，他具体是怎么成就的呢？在第一章里面，兄弟们，他为我们定什么十字架？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五十一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占据下来，在人子的什么身上，看到没有？这就是他引用了旧约的雅各在逃往米索波大米的那个旷野，被他哥哥追杀的时候，他睡在旷野，头枕在一块石头上，梦见了什么天梯？这个天梯是败坏了巴别塔。大家都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对不对？人类什么？”想自己的方法去到神那里，对不对？就什么叫再来，我们要造一个塔，塔顶通天，好传扬自己的名。人类开始，这叫宗教的起源。人类企图用自己的方法，人寻找神，想找到一条通往天堂的道路，结果能成功吗？这就是宗教，这失败了。所以呢，上帝给雅各明白了一个真正的那个救赎的那个途径，不是巴别塔，不是任何人所设立的宗教，是什么呢？是神的儿子亲自的用他的身体成为天梯，也就是耶稣基督让他的身体为我们定什么十字架。所以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什么身上，看到没有？所以你知道吗？我们明白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二章都是福音性的，你千万不要对这个架构要搞清楚。约翰福音第一章到十二章的三十六节都是福音性的，大家一定要记得。从十二章三十七节开始，二十六节叫十二章二十六节是福音性的，十二章二十六节开始到十二章结束是关乎那些信主但是软弱的人，或者信了，或者是假信真信没关系，他们信主不敢承认主的名，这犹太人的观点，就耶稣又跟他们讲了一堂鼓励的道就结束了。所以从十三章开始做门徒的工作，不过做门徒的工作淘汰假门徒拣选真门徒，所以在十三章一到三十节把犹太给淘汰，犹大给淘汰了。从十二章三十一节开始讲门徒之道，就是这门徒讲到了，所以一定要有脉络，没有脉络你把经文就引用错了，你把那个给门徒的经文放在今天福音里边，那就很麻烦，就容易给人误导了我们的信仰。不然的话说，哎呀，无论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被得着，那好了，那我们随便祷告，不是的，因为那是对门徒讲的，是门徒的毕业典礼，也就在门徒讲的说，你们无论求什么只要信，为什么？因为门徒已经被训练了什么爱主所爱的，怨主所怨的，恨主什么所恨的，他们的祷告是合乎上帝的心意的，不是乱求的，不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想利用上帝来成就自己的白日梦，成就自己在地上的所谓的这个追求，那个祷告神未必垂听。所以呢，你要明白祷告是要成就上帝的旨意的， 所以这个大家注意，这个圣经的脉络，你一定要注意整个整体的圣经的架构，上下文的这个结构一定不要搞错。所以呢，好，我们说呢，这是约翰福音里边，在第一章里边，你看到没有？耶稣自己从宏观走向微观，从无限走向有限的时候，从遥远走他们走入现在的这个时间的时候，我们发现没有？很奇妙，什么呢？它是越来越具体化，对不对？它越来越让我明白，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伟大的上帝，却与我们同在，却成就了我们的救恩。所以这就是什么？在第一章在五十一节，他把什么？耶稣基督讲到的总结，传福音的总结什么？就是指向救恩，指向耶稣的十字架。好，从第二章开始呢，耶稣开始在第二章的第一部分是讲什么呢？耶稣是行了第一件神迹，在迦拿行了什么？就是变水什么为酒，这个很奇妙。好，那么这是耶稣约翰福音精选了耶稣所行的七件神迹，这是第一件，就变水为酒。那变水为酒表明什么概念？第一，我们要明白什么呢？一，耶稣是一个超越质量的神，他可以把水变成什么酒，他不是制作出来的，不是勾兑出来的，不是做一个酒厂用这个炼酒原理，没有的，他是完全是水变酒。所以耶稣是一个超越质量的上帝。第二，表达耶稣是愿意分享他的喜乐给他的子民。第三，基督什么？越追求越美好，人家都是把好的摆在什么前面，买水果呢是水果放在什么好的水果放在上面，发现里面都是什么烂的坏的。为什么世人做方法是，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也是什么生下来很可爱很有活力很单纯，越老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不老实了，罪越来越多了，而且呢身体也一天比一天什么衰残，到一个年龄你就走下坡路了，这不可逆转的。就世界上的东西呢，物质都会老化的，对不对？追求东西呢，爱情也是这样的，刚谈恋爱很美好的，但你结婚之后发现呢，不靠先前的上帝的爱和忍耐你坚持不了的，对不对？所以呢，世上的东西都什么，都是越来越陈旧，越来越老化，越来越衰落，对不对？但是只有在猪里面唯一的一个是追求主，越追求越美好。所以说人都把好的放在前面，你是把好的留在什么
后面，
追求主是越追求越美好。你不追求你就慢慢就无所谓了，你的生活就开始变得越来越没有阳光了，没有追求了，就没有什么进向上的力量，对不对？但是呢，你追求主呢是越追求你发现你自己越无知，越查圣经发现你自己原来对真理的了解太无知了，太皮毛了，然后你越追求主发现自己太不配了，你才知道主的恩典超过你想象的，你今天就能够用你所有的语言你所有的感情来表达对上帝的恩典的这种回报，你都无法来尽你的权利，你无法达到上帝的那种美好的恩典，是不是啊？你就发现自己很亏欠，这就是就爱与被反了。你越认识神的伟大，你越看到自己的卑微和败坏，你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地方。这个我们看到呢，耶稣是越追求越美好，这是第三个。第四个我们说明，因为这里说明什么呢？耶稣变水为酒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他不是鼓励人喝酒，好，千万不要把这个反过来，有的人把这个引用错误啊，鼓励你喝酒那不行。那个酒这代表什么？当然什么是表示一种喜乐，是一种在婚宴上面所表达的重点，不是讲那个要不要喝酒。其实我自己是不是说喝酒就犯罪，但至少神不会为什么？如果说真的如果喝酒就犯罪，那神也不会变水什么为酒。为什么？因为神是完全圣洁，神不会把人是不试探人的，也不会把你往罪的方向引导的。所以至少说从这点说，喝酒不是犯罪，但是也不代表这里就鼓励你喝酒。为什么？因为圣经说酒啊，浓酒给健忘的人喝，清酒给什么苦心的人喝。我偶尔喝点酒呢，我承认我苦心一点，绝对不是说值得炫耀的，说没有问题的，但醉酒一定不行，对不对？啊，这是细节。但是我知道有人这个经文就做文章什么呢？很多 支持喝酒的，或者说不叫鼓，不叫默认喝酒的，常常常常用这个经文。喝酒有什么问题啊？耶稣都变成为酒了，这个你至少把这经文的中心给搞偏错了。那反过来呢？我也遇到一些教会很保守的人，哇，你们喝酒就犯罪哦，喝酒就要悔改哦，所以他们会走向另外一个律法的这种捆绑里面。好，这个没有关系，我们要平衡这个概念。但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小心，我们为了别人的缘故，那你要小心，你喝不喝酒你要自己求神给你怜悯，给你有恩典，特别要造就人，你不造就你自己都不能喝，不造就别人也不能喝，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要求主来带领。好，这是我们在变数为酒里面我们能够明白的，这是耶稣行的第一件神迹，对不对？好，上个礼拜我们查考了第爱单的13节到25节有两大内容，好，这个大家很熟悉，这个是耶稣接近什么
圣殿。
喂，这个是要明白，当然我们说耶稣接近了，当时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圣殿是分为至圣所、圣所、内院、外院，还有外面的所有的地方。这些做买卖的人不是在，当然不是至圣所，至圣所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的，对不对？也不在圣所，也不在内院，在哪里呢？在外院。外院是给什么？给外邦人的，给外邦的那些敬拜上帝的人。内院犹太人能够进来的，外院是给外邦人的。那犹太人也要经过内外院到内院，对不对？内院就是什么？有什么？有祭坛，献祭的祭坛，然后有什么？有那个洁净的那个里的那个盛水的缸，盛水的缸你要洁净，然后才能进圣所敬拜神。这是犹太人才能进来的，外邦人是不能进到内院的。所以外院呢，他就把它当成个做买卖的地方。大家记得哈，这个做买卖不是今天在里面做传销哈，不是在那里做直销哈，甚至也不是在里面做正常的贸易哈，他不是，他有点属灵的。他是在里面兑换银钱，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犹太人被分到世界各地，分散世界，现在要一年三次的敬拜神，对不对？献祭的，这献怎么办呢？他不能带一头牛头羊来，怎么办呢？他需要在这里先兑换成货币，一种不同的货币，你要兑换成当地的货币。好，买什么呢？买那个献祭的牛和什么羊。怪不得你看，你去那庙宇，对不对？大的庙宇那条街都是卖什么的？卖什么香啊，是吧？卖那些什么烧纸的那些乱七八糟，是吧？拜偶像那些东西，对不对？所以那条街你看到没有？你去广州看看那些大的那个庙宇啊，那条街都是卖这些拜偶像的东西的，对不对？结果呢，他们把神的圣殿也变成这种模式，知道吗？就在外院就专门卖什么呢？卖那些献祭的物啊，啊，货币不流通的话，我们就换什么？怪不得我们每次你看，你去香港，对不对？已经很明显，对不对？没到香港，那种机场那边就有一个给你兑换钱币的地方，对不对？他一进入香港呢，全是兑换什么港币的地方，对不对？这很正常。所以你到每个国家的海关，他都有兑换当地国家货币的地方。那你要，不然你不方便，是不是啊？所以那么他们也是的，但是买的牛羊，那你要用当地的货币。所以呢，看起来还是跟属灵有关系的，但是耶稣就把他们赶出去，为什么呢？他是把圣殿当做什么买卖的地方。我们的圣殿是什么？是祷告的殿，对不对？祷告的殿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哎，虽然你来到圣殿里还没有聚会，你也不应该做别的事情，应该什么？默祷、安静。弟兄姐妹可以有一点点的谈道、交通，而不是做其他的东西。一定要学习这个，特别是礼拜天，你早到会堂也不在那里去看手机啊，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啊，想不该想的事情啊。应该安静默祷，然后呢敬拜神，预好为今天的聚会祷告，为今天要来的圣诞豆大餐弟兄姐妹祷告，为今天的聚会所有的程序祷告，然后呢多一点的默想上帝的话语，进入神的殿要谨慎你的脚步。所以呢就是这个概念，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圣殿是不是做买卖的地方。所以耶稣也有易怒，对不对？耶稣做成，把绳子做成鞭子，但耶稣是不是为这个做什么？为这个来做呢？他做什么？又点题了什么？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什么？再建造起来。耶稣又指向福音，你看到没有？耶稣做每一件事都指向福音的。在前面我说一到十二章，每做耶稣做都指向福音的，你了解？如果一到十二章的解经里面每次没有讲到福音的那方向，你这个解经是要怀疑的。愿福音，你没有找到重点。 所以呢，耶稣说啊，这个六定我们46年才造成的，我们的西律王哈，大西律王用46年说，但是还没有完全完工，80%的完工了，还有20%还在内部装修。他说哇，46年造成，你说3日内我就把它建立起来，对不对？你怎么可能？所以说是个以身体为殿，什么意思？他预言了耶稣基督就要从死里什么，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埋葬，第3天从死里复活，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再一次讲到他的福音，看到没有？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什么？这个而来的，我要完成上帝在他身上的那个救赎的那个计划而来。耶稣为此来生，为此来做，为此来死，为此来活，为此来升天，为此再来。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你看到没有，每次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他是围绕的核心是什么？十字架上的救恩，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好，这个我们感谢主。这是我们看到的，当然在第二章的总结，我们用了最伟大的一个名词叫什么呢？叫基督的超越。基督的超越是在哪一节？就是从23节到25节，第二章25节到23节，23到25节讲到了基督的三大超越。一个是基督的名超乎万民，这个不是民族的名哈，名字的名哈，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天上的愿人都尊你的名为什么圣？所以呢，就是主导文的第一句话，就耶稣的名超越万民，就是你不可以把耶稣的名跟别的任何人的名等同、削弱，甚至避而不谈，你都是贬低了耶稣基督的名，看到没有？所以耶稣的名超越万民，除他以外别无什么拯救，因为天下人家没有剩下什么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你看到没有？就是只有耶稣的名他超越万民，这是第一部分的。第二个超越是什么呢？就是因为第24节，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耶稣第二个超越什么呢？他知道万人。这有什么好处呢？他看透了人，明白这概念吗？所以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人，你知道吗？如果耶稣对人抱有一点期望，耶稣还能钉十字架吗？那耶稣就不能钉十字架了。我们人的痛苦都是因为什么？都是因为我们对人抱有什么期望，结果期望越大，失望什么越深，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一个神的仆人说过什么？说对人的期望是人际关系的毒药，看到没有？你对人的期望越大，你失望越深，最后就苦毒怨恨，好像呢全世界都欠你的，你看到没有？这个实际上有时候就这样，怨妇式的人物就这样不断的产生。女人是怨妇还正常，男人是怨妇就更惨，对不对？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所以呢，就是什么？耶稣他知道万人，所以这个知道万人超越对他带来什么益处呢？就是他不把自己交托给人，你看到没有？很重要，这个真理一定要明白，听不见没？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什么呢？你总是觉得被人伤害，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你，你一定是要反省的。对方确实不好，对方确实伤害你了，但这个仍然不是你的焦点。你的焦点是你怎么去正确的认识上帝在你身上的工作。你先认识上帝，第二你才能够正确认识自己，正确认识自己才能正确的认识别人，包括认识到别人的不好，认识到别人的好，都不成为你的绊脚石。你看到那些不信主的罪人对你的伤害，你就产生了福音的使命。如果你看到信主的弟兄姐妹对你的得罪，你看到了恩典的使命，怎么让你去爱不可爱的人，为你仇敌祷告。那些不信主的人逼迫你，甚至残酷的对待你，你不但不会计较他们，你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什么不晓得，因为他们是罪的奴仆，就像你当初是罪的奴仆一样。没有主耶稣基督释放你，你没有不会比他们好，你绝对不会比他们好，一丘之貉，绝对没有特别。好，那现在你蒙恩了，弟兄姐妹还是会得罪你，那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你也会得罪别人，因为你的肉体还不完全，所以要尽可能用基督的爱来彼此的 劝勉责备管教，然后彼此安慰，彼此造就。你要得着你的弟兄，爱不是去互相伤害，这就是基督徒永远是向上的。基督徒是打不垮吹不烂的，基督徒也不论是别人对我好对我不好，我都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为什么？因为我的盼望，我的指望，我所有的信托的对象是耶稣基督，而不是我的丈夫，也不是我的妻子，也不是我的父母，也不是我的儿女，乃在乎那位独一的耶稣基督。所以这样呢，所以耶稣基督才能做到不计较你，一点都不计较你。要计较你的话真的是麻烦，计较我们一点点就死定了。我讲到讲那么多年，我才发现主今天计较我一点点，我也没有，不要说讲到了，连活着的指望都没有了，明白吗？所以什么呢，就是基督的那个爱啊，他很厉害，他最看透你，对不对？就是这样，有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比先耶稣那看透你呢？我们说看透你这个人，基本上就瞧不起你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一般要戴着假面具嘛，不能让你看到我里面那个东西，因为你认识我越多，你就会什么？你会讨厌我的，为什么呢？哇，原来牧师还有那么多罪啊，真丑陋，还做我们的牧师呢？我们受伤了，我们瞎眼了，怎么跟这个牧师来聚会呢？你就很伤心。那我告诉你哈，你会绝望的，就不是第一脚把我踹死，是这样的。那耶稣看透我们，耶稣就给我们生命，还给我们尊严，还能够让我们来服侍他，这是很稀奇的，知道吗？为什么我常常感谢主啊？为什么我人生第一次，我其实不看重过生日的，我只有一次过生日，我请教会坐在店里面吃饭，我请教会店里面吃饭，但声明不许给红包，不许给钱再来吃，给钱的人不要来吃，我怕店里面说老牧师借着过生日敛财，这个不行啊，那我不要的。大家讲，那我为什么四十岁过生日呢？我唯一一次过生日呢，第一，因为摩西三个四十年，结果我来了第一个四十年。我为什么要接着过生日呢？我没有别的理由呢。我说在退生日会上，我说我四十生日，第一，人生四十年真的不简单，上帝的作为。所以我说四十年我全是失败，但四十年我有两个收获，两个很收获最大的。第一，让我在二十多岁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这是我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没有这个，我的人生不可想象。这是我四十岁，我很欣喜的，就是耶稣基督拣选了我，耶稣基督拯救了我，这是耶稣基督最看透我，他知道我的黑暗，他不但没有计较我，他不但没有惩罚我，反而嘛，他拯救我。而且我连我信了主之后，我还会犯罪得罪他，他还是包容我，还让我做牧师，奇怪啊，按照道理是不配的。他给你尊严，这是第一。第二呢，我的四十怎么说呢？我第二大人生的祝福是什么呢？就上帝让我在三十岁的时候跟我妻子结婚。哇，那个祝福大得要命，那给我带来，我而且四十岁已经有两个女儿，那时候还没有第三个女儿，那时候有两个女儿，上帝赐给我两个女儿，三个女人对我的祝福无法想象。但是我四十岁的时候还没有老三，后来才生老三，又有一个女孩，那厉害，一家四个女士啊。好，为什么呢？我说为什么，我为什么感恩呢？因为上帝透过婚姻对我做什么，就说这个耶稣是第一看透我的人，就实际上第二个看透我的人就是我的妻子。我的丑陋，我对这个世界我伤害最厉害的人就是我的配偶，但他还能够尊重我，顺服我，还能够跟我一起合作生孩子，抚养孩子，还能够默默的支持我，不离不弃，这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这样说，你们想了解我的缺点吗？你去问我妻子，她可以把我的缺点写成一本书，但是她不会告诉你的，她有也跟上帝说，不会跟人说的。所以这一点是很，我妻子很安静的，长久温柔安静的妻子，所以她跟我之间的任何痛苦，他一般不会跟不随便跟别人说，他最多跟让上帝来管教我，因为他相信上帝是最真实的。所以呢，我说我四十岁请弟兄姐妹吃饭的原因，就是在我四十，我要纪念一下上帝的作为。我这是后来我在我的生日的那个会上就跟弟兄们分享了这两个很意识里边那个很蒙福的两个事情，所以这就是 耶稣说他不用人见人怎样，那么他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什么，
万
人，这个太宝贵了，知道吗？太宝贵了。但第三个条约是什么？也用不着谁见人怎样，因为他人知道人心里什么，这个太重要了，弟兄姐妹。我们经常会轻看别人，经常去告别人的状，经常是什么？是看弟兄眼中有刺，不没有看到自己眼中什么，都是因为不明白这个。我们不用人见的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知道吗？我们为什么都成为怨妇呢？都是觉得一讲自己老公可以想到很多不好，一讲到别人都是讲到很多人都对我的得罪，好像神不知道一样的感觉。祷告里面也跟神讲，祷告这个上帝就是废话，为什么？因为你说的上帝什么都知道，你不用见的人怎样，别人好不好不关你的事，弟兄姐妹。尤其不要去讲是是非非，不要去背后说人、尤其是你看到别人的不好的时候，你千万要记得不要随便跟别人讲。如果上帝让你看到真的爱对方，第一为他祷告，第二单独找他谈，不听找两三个人的谈，还不听告诉教会是可以的，目的是帮助他什么悔改，你真的爱他，否则你应该闭口。尤其你讲别人的缺点，你没有跟他本人聊过，你千万不要跟别人讲。你跟别人讲，你都不知道你的心是邪恶的，你肯定有动机不对的地方。你仔细反省，无论你怎样讲，都没有冠冕堂皇的道理，知道吗？只要你没有按照圣经的原则做事情，你一定是自私的，你懂了吗？所以为什么尤其就是耶稣说不用人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什么所存的，耶稣早就知道了。耶稣不用你去控诉，当然罪就是罪，我们要不是把是非黑白颠倒，你不能说，哎，比如说这件人家问我香港游行事件你怎么看，我直接表达出来，我肯定我清楚我的立场，我不含糊的，但不代表你要跟我一样的看法，但是我也不能说，哎，我不知道，你们自己看吧，我有我的立场，我承认，我很清楚摆明我的立场，我不含糊，但也不代表大家都跟我一样的看法，我也不跟你争论，但是你不能含含糊糊。但是也不要什么，那我要什么一起站在我所支持那一面去一起去讨伐我们对立面的这个罪行，我们也不要这样做。为什么？因为我们是非黑白我们要搞清楚，但是我们要祷告给上帝，我们可以为香港祷告，我们可以有同情，我们也可以有恨恶那些邪恶，但是我们却守住我们的身份，这个很重要。所以耶稣说他不用人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就为什么他没讲你做弟兄姐妹也好，你做一个牧师也好，你要越来越敏感，一个人讲的话到底是正确的动机还是错误的动机，甚至有邪恶的目的，你都能够明白的。但是没关系，为什么？因为人心就是这样，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诡诈坏到什么极处，人就是这样的，没办法。所以但是感谢我们都是往前走，我们随时也会有邪恶出来。所以但是耶稣说他不用人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你只是什么？去传讲上帝的道，你只管去用主的爱去爱那些有智慧的爱你不同的对象，你需要有智慧的去爱。但是呢，你不要存着任何控告人的想法，包括不信主的人，因为不信主的人犯罪是正常的，他是罪人嘛。信主的人不信主的人不犯罪就不正常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不是要关键不是，当然罪就是罪，但我们不能够纠结于那个罪本身，要需要求主帮助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才有可能借着信福音才能脱离罪的刑罚，对不对？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基督徒要明白，非信徒没有福音是不可能有希望的。信徒的人软弱犯罪跌倒，你只能用什么神的道，借着你在主里面的爱去帮助他悔改，就悔改就是追改他的罪，不悔改就要帮助他悔改，对不对？不过你要有次序，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次序来处理弟兄姐妹犯罪的事情，千万不要越位，千万不要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我坦白讲哈，我以前我没信主之前，我是一个什么怨妇的人呢？因为我是八九年血潮被处理的人嘛，那时候我整天是对这个共产党的那个评价，我以前是开口就是对政府不满的，开口就是揭露共产党的罪行的人，整天就讲这个，因为那时候我被整得很惨，所以那时候就专门去找共产党的这个毛病。后来在我信主之后呢，等我读了马太福音24章之后呢，我开始闭口了。为什么闭口了呢？原来我看到的主都看到了， 我没看到的主也看到了。哎，主已经把他说的什么入木三分了，已经说的清清楚楚了，我再说这东西没什么意思。我发现我叫无病呻吟也好，或者有点小毛病就把它什么放大也好，所以我从此我那时候开始我不再讲这些东西。我们当然他有邪恶的政策我还会说，我会说这是邪恶的政策，不应该，这是抵挡神的，这个我们要有立场，不合心理，不是非颠倒，不可以。但是我不再用自己的血气去看真，看懂的用福音的大门。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什么呢？开始不再讲这些抱怨的话，不再只是讲攻击的话，还什么呢？讲上帝的话，让上帝的道能够被高举，上帝的道能够被应用。上帝怎么去解决这些问题？上帝他的责任，上帝会负完全的。那么他不用人见证人怎样，因为他知道人心里什么所存啊。不信主的人心里存什么，上帝早就知道了，对不对？那你信主的人，你现在说的话，话中有话，上帝早就知道了。先修理你吧，神看过你吧，神会对付你的。我继续做，我要继续做这个。当然，你讲错了，谁让我责备你，我责备你，我提醒你就提醒你，你这话是不对的。基督徒是这样的，我们不能是非不分，不能什么，尤其是非颠倒，不可以的。当然，你不懂就不懂。我真的没办法判断，我就没办法判断。我能判断，我就说这是对的，是错的。但是我不是靠我自己来改变错误的东西，我没有办法的。我要悔改我的罪，也祈求圣灵的帮助。所以这就是耶稣的三大超越很重要哈。第一，他的名超越万名；第二，他知道万人，所以他不把人交托给人；第三，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他不用人见人怎样。真理，每一个真理都是真实的，都是可以应用的，不是抽象的。好，今天我跟大家讲什么？第三章呢，一到什么？爱世界里面，我们今天只能讲一小部分方面。为什么要讲这个呢？我很有趣哈。我们这对夫妻以前在北京待过，其实我在北京很有缘什么？我记得为什么？当时我在广州，就是从对白云区地面又爆出了一个弃婴，是重度脑瘫，生下来几天，应该生下来当天就被他父母扔掉了，就被人抱到医院去。这孩子是完全昏迷的，后来呢，很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们教会的林长老的妻子在现在还在医院工作哈，黄玉龙怎么样的工作？突然他到儿科那里去聊聊天，突然看到那个孩子重度脑瘫的孩子在那里把那个奶啊不能喝的，就是用胃管啊插进去喂的。他说：“哎，这怎么回事？”说这个孩子是因为昨天被人抱到医院来的，弃婴，而且重度脑瘫，可能生的时候啊，没有在医院生呢，就挤，把头挤坏了，就挤坏掉了，就抛弃掉了。后来呢，哦、他也没说哦，这个孩子哦就这样呢，他就黄一东就走了嘛，哦，这个很可怜哦，就走了。结果第二天呢，他又去那个儿科医那个边，又看到哦，这个孩子怎么样？说还是呢。就是每天这么打呢，就把别人孩子打剩下来的那些什么那种那个什么那些吊瓶啊，就剩下来给他，就打给他用，就没办法。哦，反正这么可怜呢，他说：“哎呀，我要这个跟我们教会的带领们聊祷告这件事情了。”他就跟医生说了一句话就走了。结果第三天又去的时候呢，那医生就说：“喂，黄医生啊，你那个教会那在有没有负担啊？”这个孩子明天开始我们就不管了吧，明天开始不给他用药了吧，就是让他死就死了吧，就把这个责任推给什么，就黄玉东了。黄玉东说：“哦，这个事情啊，就黄玉东打电话给我说，哎，张老师啊，他们说这样处理了吧。”我、哦、他说：“你的同学要你那边要搬就搬，不搬我们就不管他了吧，反正把责任推给什么，就推到我这里来了吧，就要我来决定他生死了吧，就你要决定抱出去就抱出去，你要不决定不抱出去就让他自然死亡了。”哎呀，我说这个事情我当然不想管了，因为这个事情这多大的一个负担，对不对？我就说哎呀我不理。但是前面那个灵修到什么真言里面说，人间被杀你要拦阻，人被拉到死地你要解救。你说你不知道这侦查人因肺腑之人岂不要审判你吗？哎呦，跟那个金环又跳出来了嘛。你不管还不行哦，因为我坦白讲，因为这负担多重啊，重度脑瘫孩子，我也没有钱，我抱出来我怎么养他？那时候我自己呢，老大是1岁不到2岁，老二几个月， 这个孩子又在这里。所以呢，我说不行，我当时我不行，我不理，我不理，这样我不理。结果一看那个经文又跳出来哦，人间被杀你要拦阻，人没拉到死里你要解救。你说我不知道，你说你不知道，见他人因为非我的身，岂不要审判你吗？哎呀，这个经文那几天在你心里面不断的跳出来，他怎么办？那天晚上，我跟几个弟兄姐妹交通，我们就决定能不能，无论如何，人间被杀你要拦阻，人被拉到死里面要解救，我就开始跟黄玉忠，他就跟医生说，爸，这个孩子我们那个带领的老师决定把他抱走。
嗯，
结果第二天呢，那我不能抱啊，因为他不能吃奶啊，就他们就让救护车把他送到广州市儿童医院，但是在人民路哈，不是在这个朱建新那个妇女儿童中心，但是在人民北路那个地方，就是儿童医院。要我到医院等，这医院就得等到医院我来交接。交接呢，为什么讲这故事呢？很有趣。当时抱下来了，开始医生开始看病了，叫什么名字？他们不知道这孩子叫什么名字。谁的孩子？我说是我的。怎么你的孩子你不知道叫名字呢？我说刚刚抱来的。而且第一人民医院他就知道有交接门，医院交接的。哦，这个是医院的弃婴是不是？是的。我说我决定抱出来的。哇，这样呢，你有钱吗？我说没钱。这个孩子可能一辈子要花你几百万，而且还可能一辈子植物人，那么你还愿意吗？我说没办法，他还有生命，就我说我信耶稣的人，他有气息，我们就不可以抛弃他。那你有钱吗？我说我没钱。我说上帝有钱，上帝是老板，我没有钱。他说你要想清楚哦，你真的要入院的话，以后就是你要负责任的不？我是的，我决定了，上帝让我抱出来的。什么名字啊？我说我赶快起个名字吧。我一想叫张重生。你知道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了哈？因为就是我就想到尼格尼摩来问耶稣叫重生，我希望他重生，所以当时现场就叫张重生，跟我姓嘛。
嗯。
后来医生说好，就放住，就入院了，从此就成为我的孩子。
嗯。
结果为什么呢？其实我跟我决定一起抱这孩子还不只是我，还有我另外一个弟兄，是新加坡的弟兄，是非常跟我非常好的弟兄，我们决定把他抱出来。当时新加坡这个弟兄们就把他起叫什么？英文叫 Nico 就是尼格迪姆的简称。起叫尼格迪姆就比较难，有点不太好说嘛，就叫张成生。他的英文叫 Nico， 英文中文名叫张重生。就是我们里面决定把这个孩子抱出来，就开始养这个孩子。当然这个孩子在医院待了有一个月，每天我每天要去医院给钱送钱给账单嘛，然后呢每天只能在屏幕里面看到他的样子，因为他只能用喂网喂奶。我说我这个人我抱不回去，我抱不回去，因为我不敢练喂啊。我说你必须要帮我，医生要帮我解决什么呢？他能够什么自己吸奶的时候我才能出院啊。后来一直到一个月之后呢，他开始妈妈就一瓶奶啊要吸两个小时，因为没有力嘛，妈妈当然还是很能够了。然后说后来医生说你赶快抱出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每天护理会很贵的嘛，因为这孩子其他也没有用。后来呢我们就决定出院，出院之后，但是呢，没办法，我自己两个孩子，一个不到两岁，一个是几个月，再来这个几不到一个月的孩子，一个多月了，那时候已经出院，就问怎么办？就这时候又找了一个姊妹，给他工资啊，这样嘛，就是我妻子带自己两个孩子，这个姊妹专门照顾什么？这个孩子，因为每天喂奶要喂两个多小时啊，一天要喂多少钱？你想一想，所以呢就开始喂，后来三个孩子都在我们家睡不行，互相哭着闹的一锅粥。怎么又没办法，又让那姊妹单独我们租了一个房子，让那姊妹带着孩子晚上在那边睡，白天又在一起吃饭一起玩，就是这个孩子完全是昏迷。后来又没有办法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岳父岳母不愿意，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做，你必须把这孩子处理掉。那我的家庭压力又来了，因为他心疼女儿嘛，而且况且这个孩子确实什么，他就是废物嘛，所以又觉得要我必须处理。他说麻烦你把这孩子拉到这上，没有人管了，没有人趁机都甩给你了。我说你不能健康，上帝虽然他们也信主，但他在这上理解不了，不容易的。我这个真的是我没办法，又过不了上帝那个真理啊。后来呢感谢走到什么程度呢？他说这样麻烦了，这个孩子他甩在你上你甩不掉了。我说你不能这样，在主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后来感谢走到什么程度呢？我很感动的，我这个好弟兄是像新加坡的弟兄，在香港做19年的大律师，在香港是大律师，在英国读了法律，在香港做事情之后呢， 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就找到了北京和睦家医院，就是美滋医院，国际医院，北京最好的一个国际医院。他给我的孩子是免费终身医疗金。然后呢，我们一家就，我就跟我妻子带着那个姊妹，我们三个人带着三个孩子去北京，到北京，赶到北京，广州是非典爆发时期，就到了北京之后，就看孩子的病。结果孩子看了加拿大的几个医生之后呢，和睦家就说，很抱歉，这个孩子是终身不可治疗的，没有办法。他说这个其实我们在越州信主的员工都愿意，说照着孩子可治疗，就终身免费的来和睦家医院，终身免费医疗金。结果呢，说不行，不行怎么办？因为那就没有医，很贵，那个医和睦家医院本来医药费很贵。他说所以没有必要浪费。后来我们就又出院，出院要怎么办呢？我们决定要回广州。但是感谢都是什么呢？就在那个时候，这个孩子祝福了很多人。我在儿童医院的时候，每天啊出院的时候，有人去挂吊针啊，一挂吊针，我抱着他挂吊针，周围的人就说：“哎，这个孩子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就开始讲张重生，开始讲重生的真理。我在医院里面常常跟那些一起挂吊针的那些家长们、孩子们讲福音，祝福到很多人的生命。后来呢，到了北京也不行，感谢主，神竟然感动了一家北京的孤儿院。当时你知道，我这个孩子就一个孩子，竟然。我在北京的时候，竟然美国在北京的各个领事馆的官员的妻子都来看这个孩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怎么知道的？就是美在北京的各个国家领事馆的很多官员的太太们都来访问我们，要看看这个孩子的情况，为他祷告。后来，最后就决定一家北京的一个英国的孤儿院决定把这孩子放在他们的孤儿院。他说：“你们很辛苦，你们也不应该带回去，为什么？你们的家庭。”也有你们的难处，你们已经做到你们的使命了，就把教授给我们吧。我们就把这孩子就放在了一家英国的，丈夫是英国人，妻子是澳大利亚人。正好这个孤儿院处在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钱也不够其实，但是因为这个缘故，又被我新加坡那个弟兄呢，就被他感动，决定全家从香港搬到北京，每个月支持他几十万，就支持这个孤儿院重新开始。因为他接纳了我们那个孩子，我们支持孤儿院，结果他们一家就从北京，你知道北京最好的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就是他开办的，他就在北京创立了他这个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在北京国内开了两家，一个在上海，在创立了两家美国大使馆推荐律师事务所，他就全家搬到北京来扶持孤儿院。一直到当然，但是在之前他在香港说这个孩子大概到快到11个月多的时候去世了。就我就赶到北京，我的弟兄也从香港赶到北京，我们就给那孩子做了一个追思的一个礼拜，就把孩子葬在了北京那个孤儿院后院的里面那个墓地，就他完成他的使命。那后来我这个弟兄就被感动，就全家又从香港搬到北京，就开始在北京的服侍，他还做律师，但是却只是孤儿院。所以看到没有，神借着这个重生的真理哈，真的是我要跟人卖关子卖了那么久，什么概念呢？就是真理的引导真的是很奇妙的，都不是偶然的。好了，那我们回到这个圣经本身来看什么呢？他说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个法利赛人是犹太人，我们先来看看，你们先来看尼哥底母是什么人，先来看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尼哥底母你看看他的身份，你找找有哪几种身份。哎，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干嘛的？是研究善旧约圣经的律法的人，对不对？好，第二呢，犹太人的官，他有宗教的地位，也有什么，也有社会的地位，他宗教人的他的官，对不对？好，第三个他是什么特征？那么找到尼哥底母还有第三个什么特征？他是法利赛人，他犹太人的官，还是有呢？在里面你们找到第三个他的一个身份特征。对，到了第十节，你是以色列的什么先生？看到没有，这里面你看尼哥底母，他第一是法利赛人，他有足够的宗教的身份和地位，他犹太人的官，他有犹太人的什么社会的身份地位，第三他是以色列的什么先生，是一个教师，是一个有知识的人，看到没有？ 所以他三个身份兼而有之都有了。但是这个人很有趣，他就夜里来见什么？耶稣。所以他是一个寻求真理的人，但是他又碍于面子，别人都来的时候他不来，你知道吗？所以不容易哈。现在他们，我遇到很多家庭教会啊，或者教会问你，我们聚会，哇，我先生也信主，但我不来，他共产党员，一般的嘛，他不敢来，他也怕影响自己，影响别人，对不对？经常是他私下跟你交通交通可以，半夜跟你请教一些问题可以，但是公众场聚会他不来。所以呢，尼哥底母什么呢？他有三种身份，你就明白他为什么夜里来见耶稣了啊。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直接来到耶稣的面前。但是感谢主呢，代价代价，你我先问你哈，你跟你们来到耶稣面前的目的是什么？
他也想要重生。
你看他懂吗？他懂重生吗？你拔高他了，他没有办法。耶稣讲什么他不懂的。对，他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圣灵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什么能行，对不对？这个你跟你们很同意哈。所以那么的耶稣你行的神迹，变水为酒的神迹，人能不能做啊？没有的，而且你是在神里做师傅的，就是你是来从神里来做师傅的，这个是第一。第二呢，你行的神迹也是很奇妙的，你的本质上是一个师傅。第二呢，你是什么？你所做的是没有人行。好，我请问，让大家思考哈，请问尼哥底母来的目的是什么？你能找到答案给我，看看你说的准不准？请问尼哥底母夜里来见耶稣，他没话找话讲哈，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这第一。第二，你所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他就讲了这两句话，不痛不痒的。对耶稣认识也是肤浅的，没错。但是他来寻求，对不对？我请问你，尼哥底母来到面前想他寻求的是什么？寻求什么？什么答案？什么答案？
耶稣是神的儿子。到底是不是神？
是
亲眼看见
他
是神
的。对呀，他都看了，他也承认啊，他这个都没有问题啊。
因为他的启示到他的
是。你请问，你根据是答案呢？来，请你看第三节跟什么？跟第五节，你就明白了。第三节跟第五节，请你读两次这个三五节和第五节，你就知道尼哥底母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所以我不告诉你，再明白，尼哥底母来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他想见神的国，想进神的国，但是不知道怎么进，知道吗？耶稣就是什么？耶稣是知道万人，也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所以耶稣一针见血，他不跟你拐弯抹角的。因为尼哥底母来不来问吗？你是从那是做师傅的，你所行的神迹没有人，如果没有神同来，没有人能行，对不对？就应该顺着话题往下讲，对不对？他好像不说，耶稣冲人话题跟他话题不一样，对不对？我是在告诉你们，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然后呢，我是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就不能进神的国。原来尼哥底母想进神的国，但不知道怎么进，是他里面的问题。圣经就那么厉害哈，你要被圣经震撼掉哈。耶稣讲话不是乱讲的哈，好像不是跟着你的思路走的，但是他知道你心里所想，他知道尼哥底母是想进神的国，但是没门没路，他想来，其实他心里是这个，所以尼哥底母有时候自己他都不知道自己在，但是呢，耶稣知道，所以耶稣怎么他不拐弯抹角的，他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好，耶稣就带出什么呢？重生的真理。他知道你想进神的国，想见神的国，所以耶稣他可以听你很多废话，没事的，但他不会被你吸引的，他不会就事论事的，该过滤的过滤掉了，就是抓到一个事情。所以小孟子们很聪明，那天晚上我在那里，他说、哎、老师你讲话，我就不讲，我就不讲，我就不讲，为什么？因为我前面要让他表演， 表演之后呢，你知道有些东西是气化、垃圾化、脏化都无所谓，但是要反映出那内心真实的东西，慢慢的自己看他自己的样子。他本来就是我们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呢也是给他发泄的机会，都感谢你。但是呢有些话是污秽的话、垃圾的话、废话，都让他过去，但最后你要让他发现他问题的本质所在。明白吗？我都只抓住一点，就是你有罪。什么罪？如果你有玩手机赌博这个罪，你一定要对付，因为你被你妻子揭露出来了，你不高兴，你反弹了。本质在这里，其他都不重要。你都是什么借题发挥，什么恶人先告状，你在那里气势很高，你就是掩盖你的罪而已。明白吗？其实是心虚的表现。一定要读到本质。这个我只对一个问题下手，不是针对妻子，针对这个人本身他的罪而下手。一定要给足够的时间，耶稣就要给我们足够的智慧来判断。属灵的可以看透万物，人却不能看透他，一定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所以耶稣知道尼哥底母来的目的是什么呢？想进神的国，但是没门，懂了吗？不是什么门，就是说你若不重生，这点那个命门，叫命门，知道吗？就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好，那个你们懂不懂啊？刚才小木怎么说呢？他说重生，他懂重生吗？看第四节，那个你们这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在你母腹生出来吗？他不懂重生的概念，他知道神的国，他想见神的国，但是他进不去，所以他就问。其实那个你们应该问什么呢？其实他的心里应该说，耶稣啊，我怎么进神的国呢？其实他是这个问题，但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怎么问。他只能说，老师啊，我们有时候在跟人家安慰别人谈话的话，你就是没法找话讲，大家都不能都不说话嘛，都不知道，太无的太紧张了，太压抑了，有的人就要没话什么
找话
讲。所以尼哥底母啊，也是就是说，你若不重生，也就是一针见血。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跟丁某说，人老了，如果丁某会再生一次吗？就说再说一次，人若不重生，你不能说不能见神的国，也不能什么
见神
的国，不但不能见，连见都见不到，也不可能进去。你必须要重生。好了，大家知道，这就知道一个人要想进神的国，他必须什么重生。下面问题又来了。这怎么重生呢？我也想重生呢，怎么重生呢？这是带来第二个问题了哈。所以我们要知道耶稣很伟大在哪里呢？他是知道你的需要，他一定直接针对你的需要来，知道你要见神的国，进神的国，但第一你必须重生。那怎么重生？就是第二个问题，来看什么？看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什么神的国。又问题来了，请问这水是什么？圣灵是什么？那圣灵比较容易明白，对不对啊？就是玛利亚是被圣灵什么感孕，对不对？圣灵从圣灵生，我们当然明白，对不对？圣灵的重生，圣灵的洗，我们说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对不对？好了，请问水是什么？从水和圣灵生，
羊子
受洗才能重生吗？对吧？你受洗才能，那我们很多人那就都不能洗礼了，对不对？肯定是你信了主才能受洗，对不对？当然婴儿洗礼那也没有说他重生，就算长老会婴儿洗礼，不能重生才能洗礼，不是的，他也不敢说洗。我要告诉大家有几种观点，一种刚刚这个姊妹说的，有人会理解成洗礼，但这个基本上靠不住的，对不对？得洗礼才能得救，他就完了，变成异端了，对不对？好，洗礼得救不可能。第二，有人认为的是说神的道，那就这个问题，那你知道多少神的道才能得救呢？现在我们很多神的道是什么也不明白，对不对？所以说那叫救恩之道，所以你要先得救恩之道，你才能够重生。那就是什么意思？就靠你自己可以明白救恩之道吗？ 你好厉害啊。那你今天跟很多人讲福音，他都什么？他信不信啊？都不信了。佛山有多少人口啊？800万啊，到一起好。那新竹的有多少啊？对不对？所以难道他们没有听过福音吗？好，那就明白了。那为什么你就信他们不信呢？你好厉害啊，你很聪明吗？明白吗？这就变成人又不一样了吧。所以信主就瞧不起不信主的人，因为我听到了我信了，你听到不信哦，心里和我同声了不？这个就变成一个文麻烦了，知道吗？又开始吵，就纠结了不？所以怪了很多信主的人，因为很骄傲，就这个原因哦。我当然我信主有得救没有，跟行为没有关系啊，得救靠行为是异端，对不对？但我得救是什么？是我自己选择的，我也选择信主，我重生哦。哇，这又是一个问题了，这个命题又危险了。又有骄傲了。好，说你爱神，你是你相信神救恩的真理，导致你什么悔改信主，对不对？这是没有问题的，是得救了，对不对？但这个重生跟得救是不是一回事呢？要思考这个问题。好了，有人认为什么呢？这个水认为是什么呢？是悔改。有人认为是悔改，所以说就是施洗约翰为主预备什么道路嘛，不是水洗嘛？耶稣有很多人，很多人都到约旦河受约翰的什么洗礼，对不对？是悔改的洗礼，对不对？他们说这个很有点道理，为什么悔改的洗礼是为主预备什么道路的？所以当时很多人会解释成什么呢？我们新生命的课程啊，也是把它解释成什么呢？悔改的洗，就是我们悔改。但我们要知道，悔改是在信心之前，还是在悔改还是在信心之后啊？应该信心再来悔改，对不对啊？信心是悔改，悔改信心的另一面嘛，那就变成还是什么呢？哦，变成什么？还是信了悔改才能带来什么重生？这个又是一个难题。什么难题呢？这就是神学上讨论的是先相信后重生，还是先重生后相信？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对不对？那你要说先相信后重生的话呢，那明明耶稣把它放在最前面的嘛，是从水和圣灵生，这个水的解释不一样，会导致你的神学观不一样。这个没有办法，因为你不查经，你无所谓，你眉毛胡子一把抓，谁管他嘞？那么复杂干嘛？引起讨论干嘛呢？不是的不？你要真的对神的话认真的不？小孩子可以不管哦，大人就不能不管了不？你家什么门口那滩水不干净的，你要把它处理掉的不？干净的你要把它存，也不能放在家里，就把孩子发倒的不？孩子可以不管，还好玩呢，故意到水里面跳一跳，对不对？他管他什么水嘞？那大人能不能容许他乱来啊？你把那个污水就要把它什么处理干净，干净的水你要把它什么放到别的地方，也不能让小孩在里面跳来跳去，对不对？所以呢，大人就要负责任，把这水要搞清楚的。所以你现在把这水搞清楚啊。我们说了，有人认为是洗礼，当然不行；有人是认为救恩之道，好像有点靠近，但是也是很难。好像有人说什么是悔改。悔改，这里面有点悔改啊，是你加上去的。耶稣讲什么？要从水和什么？好了，最权威的解释是可能什么？要尊重上下文。怎么上下文来看？你看第三节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什么神的国。你跟你母自然就说，人已经老了，怎能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带进母腹里什么？所以你跟你母的问题在哪里呢？说哇，重生就是在母腹里什么再生一次。那耶稣应该怎么回答呢？你看啊，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生呢，就不能进神的国。你看第六节最关键，第六节怎么说？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但也有一种解释什么呢？说这是水跟灵啊都指圣灵，这是一种文学手法，就是说从水和圣灵生的都是指圣灵，包括圣灵带来的洗，就圣灵要带来的洗。原文里面说水跟圣灵就是表达圣灵和圣灵的洗，这也是一种观点。但是这个呢，它毕竟并了水和什么，而且把水放在什么前面，不是？如果圣灵和水，肯定会说圣灵和圣灵的洗同时发生，对不对？但是把水放在什么前面，水和圣灵，而不是圣灵和水，这个又很奇妙。好，请你对应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什么？所以肉身对应上面的什么？水。灵对着上面的什么？ 圣灵。所以什么意思？这句话应该什么？从语气上怎么讲？尼哥底母说：“我岂能再被抹腹里再生一次吗？”耶稣说：“从肉身的就是肉身，你已经从水里面什么生了一次的不需要了，下面从什么？从圣灵生啊！要注意哈，要注意解经的准确性。”这个字词本身要搞清楚。第二，你要注重上下文，最靠近它的经文是更有权威性的哈。由近到远哈，你再来解释这个圣经本身。你看到没有？这个对话的逻辑很清楚。你看到没有？耶稣说：“你们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我岂能进母腹里再生一次吗？”耶稣说：“我是在这个人不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什么？”灵就对应了尼哥底母所说的话，说你们已从肉身里面已经生了一次，不要再生一次了，不要在母腹里再生一次了，下面要从什么？从圣灵生啊！你要确定怎么能重生，就是从圣灵生，从圣灵生，因为你已经从羊水里什么已经生过一次了，不需要再进母腹里再生一次了，不要带到羊水里面去了。下面就是什么？要从灵来出生，从肉身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所以这就是什么？对，好了，第七节再一次，第三节再一次说，你们必须什么？重生。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所以这样呢，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水和圣灵，就不能进。在第三次，耶稣说。肯定加肯定，你们必须要重生。好了，那就变成什么了？哇，从圣灵生，这就是一个稀奇的事情了不？还在做文章了不？圣灵的重生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好了，第一，你们要怎么进神的国？先要重生。如何重生？从圣灵生。那从圣灵生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呢？这自然而然的问题，对不对？到底从圣灵生是一个奥秘主义者呢，是可意会不能言传呢？哎，弟兄姐妹，刚刚小红姊妹进来说，哎，刚刚问要不要开空调，对不对啊？刚开始我们的空气不知道说也没问题，不是很热，对不对？大家可以感觉到，对不对？好了，有些文章分出来，你知不知道啊？确实有分，对不对？后来说，哎，你把空电风扇关了，把空调打开，要不电风扇关掉，对不对？空气马上什么就凉下来，对不对？你能摸得着吗？那现在温度多少度啊？你可以看到，对不对？27度，对不对？你能摸着温度吗？能不能摸到？摸不到的。他说听见没有？他就怎么解释？就是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不要稀奇，不要把重生当成一个奥秘主义，不要把它做一个。中世纪历史上的什么一些神秘主义，灵恩派搞出神秘主义的信仰，这个很危险哈。所以耶稣把这个破除掉，什么呢？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什么意思？这里告诉你什么概念？圣灵的重生是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和体验，不是奥秘的，你可以自己感受得到的，但是你并。确实，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神就重生你了，知道吗？就是分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你不知道，但你能不能感受得到？
能够，
一定感受得到，知道吗？人家叫春分拂面，对不对啊？秋分扫落叶，对不对？但是你早晨起来是不是早晨起来，你走在路上确实比夏天要什么
凉
了很多，对不对？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对不对？但是你说。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因为 冷空气是北方来的，对不对？什么夏天那个热的是什么热带气候，对不对？从那个海洋上面过来，对不对？这东南风，冬天西北风，对不对？那我们知道从哪里来的，是不是啊？但是呢以前不知道说风随着意思吹，当然这个是你知道是东北风西北，但有时候呢这个风线改变，对不对？我们特别打羽毛球，在露天打羽毛球有这个感受，对不对？突然风来了，哎，又往我这边吹了，哎，往那边吹了，对不对？哎，不公平，我是顺风的，所以这个风从哪来往哪去，你真的不知道。 圣灵重生就能，就是很奇妙的，不是稀奇的，是奇妙的。奇妙不是稀奇，不是奇怪，就是圣告诉我们，我们的重生是真实的生命的经历和体验，但是你不知道，你就重生了，很奇妙。好，耶稣讲道很厉害。好，第一，我们怎么才能进神的国？你要重生。我如何重生？从圣灵生。圣灵怎么就具体怎么生我们呢？不知道，很奇妙，但不稀奇。是什么？是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经历得到。这就是印证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章在哪一节？在第一章呢，那我这怎么注意哈，在第一章的哪一节？
13节。
第13节和16节。道成就是住在我们这，充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真是分独生子的荣光。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什么？加恩。还有17节，律法本身借着摩西中的恩典和基督真理都是有什么？耶稣基督来的。所以怎么样，我们的经验是什么？是有恩典有真理。什么概念？请问什么在先经历什么？恩典。不是纯理性的东西，纯理性就要命了，知道吗？现在很多人只是纯理性的高举圣经的教义本身，知道吗？只是纯理性的教义会让你律法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信仰，我们要批出的是有恩典有真理，上帝的救恩是可以亲身经历的，不是一个圣经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上帝让你经历了，奇妙。圣灵也就是什么？大家记不记得四种土壤啊？路旁的、凸显石头地上的、荆棘里的和什么好土里的？请问那好土是怎么来的？好土怎么来的？
那好土坏土都是神的，
都是神预备，
都是从神预备的呀。
对，这就是重生的土，就是好土。上帝已经预备了一个好土，上帝的预定拣选是上帝的奇妙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绝对不是你比别人好，不是你配得重生你才重生，上帝的恩典就领导你了，真的很奇妙。你都不知道为什么，你发现没有啊？什么意思？所以因为撒种是撒种，撒种我们记住就是传福音嘛。但是在传福音之间什么？有路旁的，有出现石头地上，有经济有好土里的。好土从哪来的？不是你预备的，不是我预备的，那你就骄傲了。我是好土啊，神预备的。这就为什么在第一章里面什么非得找到拿但业，对不对？说什么？哎，我们就业预备弥赛亚，我们遇到了拿但业，相不相信啊？拿他的是什么好人呢？但耶稣怎么说？你是正义之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不？怎么会呢？他还没信哦，没信就他是正义之人，正义之人心中没有诡诈的不？他没信啊，对不对？这第一章我们看到的，对不对？结果耶稣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什么？我什么？我就看见你了。”这就拿着我的主，我的神，他才信的不？看到没有？哪个在前啊？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心中没有诡诈的在前的嘛。他还没信的时候就被神说了，就是好土哦，看到没有？拿单也是神所预备的好土，看到没有？他根本不信，还挑战耶稣，拿撒勒出什么好人？那耶稣竟然说你是正直的人，我们应该说信主的人成为正直的人，对不对啊？因信称义嘛。那应该信主之后说他正直的人，如果说我的主我的神，又说你是正直的人，再可以这样说，对不对啊？那就是说他正神是在什么时候啊？在他还没有信的时候，甚至还在怀疑弥赛亚的时候，不承认耶稣是弥赛亚的时候，又说你是个正义之人，心中没有诡诈的。然后他说你怎么知道？又说你在无花果树下我就看见你了，你就是我所预定拣选的那一位预备等候弥赛亚来临的人。看到没有，这个时间先后是不一样的，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上帝什么呢？他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什么？上帝才是触摸到亚当，也说我的主，我的神， 不是因为他不知道他相信之后被称为真以色列人，你发现没有？知道他相信什么之前，懂了吗？这就是重生。
那如果说是在相信之前的话，那为什么又说因信称义呢？
因人义在是因人是一个途径，是方法而已。神凭借因信称义的方法，你不是你信主那一刻才成为神的选民，你早就是圣经什么，在创世之前，也就是那抹覆的神就什么拣选你，不是在那信的时候才被拣选，错的。神的拣选是无条件的，神是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预定拣选你的，跟你本人没有任何关系，对不对？所以雅各跟以扫什么，在抹覆的什么神就爱雅各恶什么以扫，这个不是根据他后来的行为，根据行为就完了，根据他们的态度也完了。雅各的行为好不好啊？雅各的行为好吗？在人看比他哥哥还坏呢，无所谓，这是上帝在当中的预备他。你不要以为你基督徒你都是在信主之后才决定你得救的吗？不是的，是在抹覆里神就拣选你，只不过你以前不信的时候，神在造就你，在带领，在修理你，你本来就主的羊，把你带回羊圈而已。所以这个很重要哈，这个次序你要搞，圣经是很完美的。我们有时候呢，以前不注意解经的时候呢，大概就这样的，眉毛胡子一把抓，反正就这样的，在那这个讨论，大家不要那么认真好，那不行，不能认真不行，很好吗？所以就是这明明讲重生没有任何先决，只讲圣灵，重生没有其他先决条件，甚至从圣灵生。大家注意，这里没有其他的东西。好了，那下面来了，第一，你怎么进神的国？你要重生，怎么重生？圣灵来重生你。圣灵如何重生我？奇妙的，就像风随着意思吹，从哪来往哪去我不知道，但是我是亲身可以感受到的。那好了，那我们追求神秘体验吗？教会史上就有什么呢？追求一种宗教的奥秘主义、玄秘主义，又不对又错了。下面就是回答你这个问题了。那怎么我怎么知道我重生不重生呢？我怎么知道你重生没重生呢？我怎么知道教会里面谁信这么确定？我牧师怎么跟人洗礼？那只能根据重生不重生，我就没有办法，那真的没有标准。因为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吗？因为十分的意思是你知道吗？但我不能知道你没有风吹到你里面去，我不知道啊，对不对？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同意，所以很多的基督徒会成为一种追求内在体验的一个神秘主义，对不对？在教会史上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不够，这就好来看下面。你看，尼哥底母也奇怪啊，尼哥底母跟你一样的问题啊，怎能有这事呢？好了，对。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先生还不明白吗？我实在告诉你，我们所知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听不懂，听不懂，或者听懂了我不接受，一定要有信心介入才能讲重生，人就开始往里加了，把这个死面往里加。但是这里没有讲，那下面讲的终于来的是什么呢？这里终于讲什么？第十二节讲到了如何能信呢，才介入信心的开始了，就是什么呢？除了从天降人就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怎样在旷野怎样举神，人子也必照样被什么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哦，原来重生是内在的一个生命的体验和经历，必然给你一个确据是什么呢？信心介入了，神要借信来让你明白你重生的一个真实的生命的经历，是透过信心赐给你确据，透过信心一个客观的衡量标准就出来了。哦，原来重生的人就会相信耶稣基督为我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什么复活的这个伟大的福音，就跟我们内在的生命调和了。所以注意，摩西在旷野举蛇，耶稣又应用了旧约的一个事情，对不对？讲到了福音是什么？以色列人背逆抱怨，对不对？抱怨没水喝没肉吃，对不对？神让火蛇就进入他们，就什么咬他们，对不对？怎么办？瘟疫在他们中间，怎么办？神让摩西赶快造一条铜蛇举起来，人 看那个铜蛇就什么得救，不看的铜蛇就不能得救。很多人会今天又举这个例子，信主你得救，不信主就灭亡，又错了。因为那是对以色列来说，以色列是神的整体选民，他是整体的选民，所以他有这个呢，神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护照。是的，你看铜蛇都得救，你不看铜蛇你不能得救，以色列就不幸被弃绝了，对不对？这个不能应用到今天来的。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确实重点在哪里，就是耶稣基督被举起来，吸引万人归向他，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耶稣就把这个福音给带出来了。为什么耶稣要来受死埋葬复活呢？是为着上帝所重生的人的那个救赎的计划，所以福音就进来了。所以福音就撒在什么路旁呢，凸显石头地上呢，荆棘里的，还是什么好土里的，就是重生的人，福音进来，他就相信福音，就得什么永生的确据就来了，知道吗？这是一个属灵的次序，严谨的回到圣经。耶稣讲的道，句句是千金，耶稣讲的话你绝对不能够含糊，不能够眉毛胡子一把抓的揉在一起，这个次序很清楚。好了，今天我们只能讲到什么，只能讲到十五节，好，我们不讲后边讲了。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好了，下面我们来了。第一，我们的目标是要进神的什么国，这是一个大标题。今天什么呢？就是我怎么进神的国呢？第一，要从圣，你要重生。我如何重生？圣灵生。圣灵怎么生我们呢？奇妙的，但是不要稀奇，你可以经历得到，无法就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你发现没有？就能意会不能言传的，但是不是神秘的。第四是什么？神赐下福音给我们，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第五，你相信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来验证出你那个重生的生命是真实的，神预备你好土的，所以福音撒在好土里就结出30倍、60倍什么100倍。对，基督徒可能表现出来不一样，有的人30倍、60倍、100倍，这个是得救的基督徒，其他的都没有得救，前面三种都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那不是神预备的好土。被召的人血汗的人少，就在这个道理，被召的人血汗的人少，就是其他的都没有。为什么呢？这是神透过十字架上的救恩，透过你的给你的信心，你信你得救，你不信，下个我们下个礼拜会讲，不信的罪已经定了，这很有趣哦。不信的罪已经，不是说因为你现在不信导致你罪定的，是吧？不信的罪，不信的是一般现在时候，你一直不信，罪已经定的是什么？是过去时的，这个很奇怪的不？应该你不信导致你先来，为什么定罪？你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哦，又回到以前了哦，这个很奇妙啊！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看到没有？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就告诉你们呢，就告诉你们，基督徒今天要明白重生的伟大的真理，就是重生，从圣灵生，从圣灵很奇妙的生，我们不能明白，但是却是经历得到。第四是透过我们信靠了那个十字架上的什么，耶稣要被举起来，被挂在木头上，担当我们的罪，然后从死里复活，信他的人就得到了永生，给我们一个信心的确据。信心不是称义的前提，是称义的途径。上帝赐给我们一个一信称义的方法，来确认我们是重生的人，确认我们是上帝所拣选的羊，我们是得救的爱，这个是很奇妙的，这是恩典，完全恩典。这个是当然了，从十六节开始呢，开始讲到信心了，开始讲信心了。你看到没？这个次序很清楚哈，千万不要混在一起哈。不要讲前面又把后边的拿上去，又放到前面去，或者把前面讲的又把它往后放， 你把次序就搞错了，搞错。所以耶稣是讲，你如果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如果不能也不能进神的国，要从水和圣灵生，要把水排除掉，圣灵。那圣灵重生是奇妙的，不是玄秘的。那怎么知道我重生？怎么知道我是上帝所拯救的人？就是我信靠了福音，人子被举起来了，在旷野被举起来了，我仰望他，我得救了。对，我信他，我知道我是上帝所拣选的羊，上帝拯救了我，上帝重生了我。我不是靠，只是对有感受，有每个人的体验，但这个体验呢，又必须什么能够客观的，大家共同的体验，能够彼此阿门的，彼此阿门的什么呢？我们生命彼此印证什么呢？就是我们都信靠了福音，教会只能用信靠福音来告白。你发现没有啊？你没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没办法，懂了吗？我怎么知道你得救？你知道我的人真的不知道重生，我没有办法，让要通过共同的信仰告白来表明我们是同为一体的人，就是我们是一样的信心，这个信心不能含糊，这是我们的得救的确据，对不对？有两个，一个是什么？我们生命的经历重生，第二就是福音的信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了上帝的恩典的人。喂，这个人你发现没？这个跟你个人有没有关系啊？跟你个人的行为有没有关系啊？啊，跟你的个人的悟性有没有关系啊？跟你的品格有没有关系啊？都没有的，有都是完蛋的，完全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你都不知道的，跟你的理性没有关系，跟你的知识没有关系，跟你对，甚至塔梅的跟你讲，你对什么圣经很多东西你都完全不知道，你以为靠你自己能够信主啊？靠你自己的理性吗？靠你的良心吗？靠你的道德观吗？靠你的羞耻感吗？靠你的内疚感吗？都不可以，都不可能，一定是上帝无条件在我们里面做重生的工作，神预备了我们的心田，所以我们听到福音才能够有信心跟福音什么调和，你发现没有啊？否则的话，为什么那么多人听见福音都不信？为什么世界那么多人都不本来就不信？为什么就你信了？懂了吗？是神的恩典，不知道为什么神为什么就让你信？我真的不知道，我不配，我不够，我没有比我并不比其他不信的人好，明白吗？我没信主的时候，我并不比其他人好，但神为什么就重生你呢？真奇妙。就这么简单，懂了吗？就弟兄姐妹，下个礼拜我会给你讲讲我重生的故事，我会给你们讲我重生的故事，绝对是在没信之前我就重生，不知道为什么我重生了。讲完之后我再把我的那个发给你，我有文字的，这个在台湾出版的我的见证的故事，第二在美国的那个耶稣传的机构在美国已经专门推出过我的节目，就播了我的见证，是录音的，但没有录像的，怕安全的缘故，而且声音是改装的，是耶稣传那个机构专门帮我做的一个专访。当然袁志明做的我那个门徒的见证呢，本来要把我放在十字架街里面，我不同意的，因为我怕我不想再离开中国嘛，所以我不想被赶出去或者被什么，所以就最后就没有把我放在那个十字架那条街里面，只放了一个画面，在两秒钟中我的在里面有，但是呢我就没有同意他放在整个，本来说我把我放25分钟放在那个碟里面讲我的见证那个宣传录像，但是我后来不同意就没有放，因为不然我就很麻烦了，中国可能要么我就被迫离开了，要么就被赶出去了，要么我就在监狱里面了，但是我都感谢主神没有让我离开中国，我们要在中国继续做福音工作，所以呢，但是这个重生的见证是很真实的，每个人不一样，有的人重生很明显，有的人重生呢是不知不觉的，这个都没有关系，这个不能用经历来彼此比较，但是你至少知道你总有一天你要明白你是重生还是没有重生，当然透过信心来确据，透过信心来确认，我们会越来越客观的了解我们的信仰。好，我们祷告，我们祷告就是来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再次保守我们今天上午这段美好的时间，主要让我们能遨游在主你的话语里面。主啊，我们真的知道你的话语像那些寻求你的人显明出来，所以怪不得尼哥底母他虽然不是很明确他来找耶稣 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但是确实耶稣基督知道他是一个寻求神的国度的人，所以他虽然是法利赛人，也是犹太人的官，甚至是以色列的先生，但是他却还没有重生。但是神却让他明白重生之道，耶稣基督你亲自的来，借着他心里所追求的那个进神的国的这个饥渴慕义，你向尼哥底母展开了美好的伟大的一谈最重要的真理的一个宣讲，就是我们要重生。那说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如何重生？从圣灵生。圣灵如何重生我们？这是一个奇妙的经历，有恩典 的经历，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生命的体验，但是却不是奥秘的。就像风随着一时吹，从哪来往哪去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我们感受得到。那这种感受要通过一个确认，就是透过耶稣基督，你要钉十字架，埋葬，从死里复活，被挂在木头上被举起来，你就吸引万人来归向你，叫一切信你的人都得永生。这就是带出了信心的美好的一个阶段，让我们信仰是有确据的，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既有生命的体验和经历，也有真理的追随，特别是对救恩的信靠，不能有任何的动摇和含糊，就确定了我们的信仰是有恩典有真理。谢谢你要搞保守了我们的信仰，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主义的律法主义的死的宗教，也不是那些所谓追求神秘体验的奥秘主义的神秘主义的那些灵恩运动所带出来那些错误的宗教的一个追求，而是实实在在一个生命的信仰，有恩典有真理。谢谢主耶稣基督，你今天借着这个美好的时间请我们打开你的话语，让我们话语中得着你上头来的智慧。谢谢你更给我们生命的经历，然后你在我们生命在你的真道上在不断的给你建造，我们才看到主对我们的拣选是完全白白的，实在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做了奇妙的工作，我们人没有任何的配合，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参与来得到救恩，我们只能感恩再感恩。我们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做一个这样的一个罪人何以能够配得上你的恩典，真的是谢谢你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今天给我们传讲的这个重生之道，让我们来得到你的恩典，也让我再次纪念了我们的当时的那个重生那个小朋友，也祝福到今天还祝福到了哪些已经成为主里的那些弟兄姐妹，或者要继续祝福到一些人，我们感谢你，也借着我那位美好的弟兄他们一家的服侍，借着服侍重生来祝福到这个家庭他们的工作，也祝福到我们很多在这个世界上参与服侍的这些弟兄姐妹都能够明白重生之道，都能够因为重生的缘故能够信靠着主耶稣基督，信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能够得救。谢谢你赞美你，主继续的把你的话语给我们，我们就是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明白，甚至我们有解读很多的错误，但是没关系主，我们都在成长当中，我们都有可能理解错误，但是让我们继续在主的道上来寻求，你必然会给我们寻见。谢谢你用你的话语来接近我们，拿掉我们的那些人的想法，破除我们很多纷繁复杂的局面，让我们单纯的来信靠你，来用真理来造就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信仰有根有基。谢谢你祝福我们，带领我们今天余下的光阴，再次谢谢你赦免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软，医治我们的疾病，也包括我们今天有三位新来的弟兄姐妹，就你也看过他们在主的里边一起来追求主。谢谢你祝福我们下午晚上的时间，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就结束。